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建煤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贸易谈判，川普背刺越南，美越关系面临考验啊。第二个是长三角包租公，谈失业和商业的败落。第三个是德国学者分析中国强摘器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之音7月12号发表了对德国曼海姆大学博士后罗伯逊的一个专访啊。罗伯逊他是一个医学研究专家，罗伯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心脏移植医生进行了医学化的法外处决。那么他讲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政府强摘器官的问题。罗伯逊说，中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就对外讲，他的器官移植全部来自供体自愿捐献。但是罗伯逊说，他分析了三套中国官方数据之后，他发现这些数据存在严重的异常，显示出自愿捐献的数据显然是伪造。罗伯逊还说，2015年之前公安系统是唯一器官的来源，从2017年开始，大批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在教育营，接受非常详细的体检。那么这些体检不是为了检查身体状况，而是为了检验器官的功能，目的是筛选匹配的器官。这是第二，中国移植手术并非在供体脑死亡后进行啊，那么器官可能会是从活人身上摘取，导致供体在医生移植器官的过程中死亡。按照国际医学伦理的标准，只有在供体插管之后被正式认定为脑死亡，才能摘取他的器官。罗伯逊研究了中国很多篇心脏移植的论文之后，他发现中国医生是先认定所谓的脑死亡，然后再插管维持供体的心跳和器官的功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供体在进行移植手术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脑死亡，它是在被摘取心脏的过程中死亡，也就是说供体是被医生杀死的。那么第三，中国器官移植行业存在巨大的利益链。罗伯逊说，中国的医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器官的价格，比如一个肝脏需要几十万人民币啊，那么军队的医院还公开的吹嘘说的器官移植的利润高达八倍啊。罗伯逊认为，参与移植的医生，器官移植的医生、医院和中国政府都是这个利益链的受益者啊。这是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德州中部今年7月4号遭遇了特大洪水啊。那特大洪灾，川普政府因为洪水灾害预警失效，反应迟钝，遭到公众的严厉的批评。那么7月4号德州中部啊，德克萨斯州的中部连降暴雨，导致瓜达卢佩河河水暴涨，洪水淹没了居民区和夏令营，目前已经造成了121人死亡，170人失踪。那么其中有一个夏令营的60多名女童死亡，最小的只有8岁。那么另外还有5名儿童失踪，这是美国历史10年来最严重的一起儿童集体死亡的事件啊。那么洪灾发生之后，外界对川普政府的反应能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第一，今年2月川普政府冻结了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预算。3月川普政府裁撤了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和国家气象局 12% 的现场岗位，包括维护工程师和雷达通讯技师。5月川普政府又砍掉了 30% 用于河流水位监测和气象雷达系统的项目。这些政策的措施全部都影响了德州中部的监控站。瓜达卢佩河的监测站的部分设施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无法使用， 原计划是5月更新，但是因为缺少维修人员和配件采购预算，所以维修被迫延后。那由于设备失灵，洪水来临的时候，监测站没有发出预警，导致夏令营的儿童和当地居民来不及撤离。这是第一。第二，洪灾发生之后，联邦紧急事务局向国土安全部紧急申请救灾资金，但这笔资金延迟了整整4天才得到批准，导致在灾后关键的48小时之内，紧急事务局无法部署直升机、搜救犬和通讯设备。这第二。第三，今年以来，联邦紧急事务局已经裁员了 20%，并且取消了好几项救灾训练计划，储备和应响应能力明显下降。今年5月，川普政府还提出紧急重组方案，计划逐步关闭这个紧急事务管理局，把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就是州政府，由地方来负责灾害应对。这是第三。第四，洪灾发生之后的72小时之内，川普政府没有在社交媒体或在公开场合提到灾情，直到7月6号他才签署重大灾难声明，启动联邦救援。 CNN 指出，总统缺席的72小时本来是可以用来抢救更多生命的72小时。到了7月11号，川普和他的夫人抵达灾区视察，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预警系统没有提前发出洪水警报，川普居然这样回答，他说只有非常邪恶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些记者不是问他自己的问题，他们是代表灾区的灾民问这个问题的。川普要搞明白啊。纽约时报指出，这不是天灾带来的悲剧，这是政策失灵和冷漠造成的国家耻辱。7月11号，白宫宣布取消关闭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计划。13，美国总统川普7月11号表示，他将会在7月14号就俄罗斯议题发表重要声明。他说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失望，因为普京没有理会他的警告，继续攻击乌克兰。川普说他正在考虑启动一项非常严厉的制裁方案。他说这个方案是由共和党参议员格兰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共同提出，法案将会对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业务的国家加征 500% 的关税，目的是完全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目前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购买国，占俄罗斯出口的 70%。 另一方面，川普还说他会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他说这是在6月份他到荷兰出席北约峰会时和北约达成的协议。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1号发表视频讲话，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收到美国和欧盟的政治信号，美国下个星期将会恢复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和乌克兰的团队正在研究军事援助交付的技术细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1号在东盟外长会议上说，美国要求德国和西班牙把他们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移交给乌克兰，美国会允许这些国家购买替代的武器装备。不过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都不能相信只有他拿到了，确实收到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才算数啊！他讲的这些都不算数。川普总统上任到现在，他没有批准过一颗子弹给乌克兰，他说这些话我都不相信啊！到目前为止，美国运送给乌克兰的所有武器装备都是拜登政府批准的，拜登政府批准的所有的武器装备到现在还没有运完啊！这是第三。所以你知道川普政府其实是一直在拖延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从7月11号开始，印太地区将会陆续展开4场 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啊，这些演习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中国的战略扩张，并且联合守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秩序。第一场7月11号，美国、日本、韩国在韩国的济州岛国际水域进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会参加演习，这第一场。第二场，从7月10号到8月8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太平洋展开代号叫坚韧力量的太平洋的演习，这是美国太平洋空军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一个应急响应演习，有12000名美军士兵参加，出动350架各种战机。那么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韩国总共有22个国家参加这次演习，这是第二场。第三场，7月底到8月中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总共有19个国家在澳大利亚举行代号为护身军刀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军事演习之一。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将会在演习中第一次发射海马斯火箭炮啊，火箭弹啊。那么澳大利亚的防空部队将会和美国的爱国者系统协同作战啊。这是与此同时，台湾正在进行汉光军演。那么这一连串的军事演习说明，美国和他的地区盟友正在通过军事演习来稳固印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共同遏制中国的军事演习啊，中国的军事野心啊。第五，福克斯新闻报道，中国最近在地球同步轨道完成了卫星结合加油技术的实验啊。那么这种军民两用的技术，一方面可以为用卫星可以帮卫星补给燃料，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掠夺燃料的方式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啊。你就要想一下，共产党会干什么坏事啊？所有的正常的动作他都可以变成干坏事啊。报道指出，中国在7月2号指示他在地球同步轨道运行的时间21号和时间25号卫星靠近并且进行结合啊，实施加油作业。到7月8号这两枚卫星仍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法区分的整体。那么地球 同步轨道的高度是2236公里英里啊，那么和地球自转就同步啊，能够保持在固定的视角啊，它是像部署军事和商业卫星的热门位置。那么在军事上可以用于导弹攻击的早期预警。卫星技术的一个主要瓶颈就是它能够携带的燃料有限啊，一旦它的燃料耗尽，卫星的寿命就结束了。那么给卫星加油的技术就有点像飞机的空中加油啊，通过直接传输的方式为卫星补充这个燃料，延长它的寿命。这样的话呢，这项技术可以通过抽走燃料或者注入杂质的方式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卫星，因为你可以靠近它。那么美国太空军计划在2026年的夏天测试类似的技术。第六，法广报道，国际刑警组织7月11号在法国里昂宣布，今年6月1号到6月6号在43个国家开展了一项打击人口贩运的联合行动，总共解救了1194人。那么这1194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逮捕了158名嫌犯啊。那么另外认定了205名涉案人员。那么这次行动派出了15000名警力，包括警察啊，边境警卫和劳动监察人员。那么在意大利，警方突袭了多家按摩院，发现了75名来自中国、罗马尼亚和哥伦比亚的受害者。在阿尔巴尼亚，警方解救出了3名从迪拜贩运过来的中国女性啊，中国女子啊。在罗马尼亚，警方救出了8名年龄在7岁到15岁的儿童乞丐。 在泰国警方破获了一个未成年的卖淫团伙。那么这些受害者来自64个国家，主要包括中国、罗马尼亚、乌克兰、哥伦比亚。美国国务院去年6月发表的年度贩运人口报告，中国连续第8年被列为人口贩运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贩运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买卖妇女，强迫女性卖淫；第二，买卖儿童，强迫儿童从事体力劳动和乞讨；第三，强迫劳动，尤其是在砖窑、煤矿、建筑这类艰苦的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贩运人口的执法和保护措施严重不足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啊。第七，《旧时报》报道，国民党的新北市立委张志伦没有申报他的海外房产。资料显示，张志伦在2018年在美国加州用58万美元买了一栋独栋住宅。张志伦是正在面临罢免程序的国民党立委之一。那相关的罢免投票将会在7月26号进行。提出罢免的民间团体批评张志伦刻意隐匿海外资产，失信于民，没有资格担任立委。报道指出，张志伦在2018年在加州买的这栋独栋住宅，当时房价是58万美元，并且是一次性付清啊，没有房屋贷款。那么这栋房屋现在大概是85万美元，升值了 46%。 张志伦在去年的3月16号申报财产的时候说，他没有任何的海外资产，也没有申报这栋加州的住宅。那么张志伦来自一个建商的世家，家族资产号称100个亿，当然是讲的新台币啊。那么去年3月，张志伦申报的财产显示，他和妻子在北京、台北拥有土地和房产，还有3600万的存款和3492万的股票。那么随着投票日子的临近，国民党立委的黑材料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曝光啊。第七、第八，《明报》报道，香港区域法院7月11号判处62岁的香港医生王炳亮有期徒刑9个月。他的罪名是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香港发出了6635份豁免接种疫苗的证明书，让市民可以不用接种疫苗。那么这起案件的背景是2022年2月，香港政府要求市民进入餐厅、超市、商场都需要提供接种疫苗的证明，除非有医生开具的豁免证明。王炳亮为了吸引更多的病人看病，于是就向病人开出豁免疫苗的证明书。那么其中有4份证明书，他甚至没有为病人做任何的检查就开出去。在4个半月的时间内，王炳亮总共收了460万的诊金啊，香港叫诊金啊，就是挂号费啊。这是香港第一起因为滥发疫苗接种豁免证书被判刑的案件。法官郭伟健批评王炳亮利欲熏心啊，因为贪财出卖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放弃了医生的专业操守。第九，英国卫报报道，欧洲人权法庭7月9号作出判决，认定俄罗斯应该对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MH17 航班被击落的事件负责。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有结论，但是这个人权法庭去做一个这样的判决也很好啊。2014年的7月17号，马航 MH17 航班从阿姆斯特丹起飞，飞往吉隆坡，在乌克兰东部的上空被一枚导弹击落，飞机上面298人全部遇难，其中196人是荷兰人。2016年由荷兰主导的联合调查组确认，这枚导弹是由乌克兰的亲俄罗斯武装发射的。当时乌克兰的亲俄罗斯武装正在和乌克兰军队交战，俄罗斯第53防空导弹旅向亲俄罗斯武装提供了导弹和技术支持，最终是由亲俄罗斯的武装击落了这架波音777客机。过去了11年，终于有了定论，这是国际法院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俄罗斯要对这个事件 负全部的责任。那么接下来法院将会另外裁定赔偿金额。不过俄罗斯在2022年已经退出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因此赔偿很难落实啊。第十，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瑞幸咖啡的大股东叫大正资本，他加入了收购星巴克中国业务的竞争，很搞笑啊。CNBC 此前报道说，目前星巴克已经接到了30个竞价者的出价啊，那么他要出售他的中国业务的股权啊，大概70%，其中包括凯雷集团和 KKR。开价最高的有100亿美元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竞投者都是希望得到控股权啊。那么大正资本是最新曝光的竞投者。那么报道说，如果大正资本入股星巴克中国，就可能改写中国的咖啡市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星巴克不会把他的中国业务卖给瑞幸咖啡的大股东，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这常识，是他们竞争对手啊。这个大股东也很搞笑，你跑出去竞价干啥？这是常识，不会有人去卖给你的。你都跑到美国来开咖啡店了，他怎么会卖给你 ？Crazy 啊，这是很可笑啊。CBS 报道，美国国务院7月11号启动了裁员行动。第一天裁了1350名员工，国务卿卢比奥这个时候正在亚洲访问，没有亲眼面对被他裁减的员工啊。裁员行动由副国务卿李佳执行。根据卢比奥向国会提交的裁员计划，国务院裁员1800人，另外还有1600人自愿离职。那么第一天接到离职通知的包括1107人，他们全部是公务员。和246名外交官，美国国务院总部划出一个特别的区域，让被裁的员工交还证件、电脑和其他的物品，然后收拾私人物品离开。视频显示有职员含着眼泪和他的同事道别啊。那么国务院的总部外面有员工，感谢你们，美国外交官啊，感谢这些外交官，很多员工自愿站在路的两旁鼓掌致意啊，送别他们的同事啊。那么美国外交服务协会7月11号发表声明，批评这次裁员行动和效率和使命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向其他国家发出美国正在退出世界舞台的信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啊，贸易谈判川普背刺越南问号，美俄关系面临考验。 Politico 报道，美俄关系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越南的关税令震撼了整个越南的谈判团队啊。那么越南原本以为他和美国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初步的协议是把对等关税从原来的 46%大幅降到11%啊。那结果呢，川普在7月2号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宣布说，美国对越南的商品加征的关税是20%，如果原产地不是越南，那关税就40%。那川普的公告让越南方面感到非常的震惊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川普在公告之前，他跟越共总书记苏林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里面只是提到了我们要达成一个公平平衡的互惠贸易协定，完全没有提到具体的关税税率的问题。那知情人士说，越南谈判代表从来没有接受过20%的税率啊。那么苏林也没有同意20%的税率，所以越南政府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接受川普公布的所谓的关税税率。而且川普在公布越南关税的同时还说，作为交换，越南会对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商品零关税的方式销往卖到越南市场啊。那么整件事情让人怀疑的是，美国和越南到底有没有这个完成这场 这场贸易谈判啊，他有没有实际签署协议？估计很多外界都怀疑，就是美国跟越南其实还没有签署这个协议，川普自己就冲出来宣布我们已经搞定了啊，那就20%啊。Political 报道说，因为帮越南游说的人士说川普暗算了所有的人，他说越南政府的反应是惊讶、失望、愤怒啊。那么这件事情也让一些美国方面的人士感到吃惊。奥巴马政府的贸易官员叫 Wendy 卡特勒说，川普好像完全是单方面宣布，事先也没有征求越南的同意，所以这件事情进一步的加剧了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因为你就算是达成了协议，已经谈好了，他随时可以改，随时想怎么宣布就怎么宣布，这怎么行啊？那么地区问题专家也认为，这个插曲可能会破坏美国和越南几十年来努力建立的外交关系，那么对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造成严重的打击，甚至可能会让中国在这场中美影响力竞争中获益啊。那么川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发动了这个关税战的肉身近身肉搏啊，星期一就是7月7号啊，那么美国政府向日本、韩国14个国家发出关税信函啊，那么信函通知对方，美国关税税率从8月1号开始实施啊，那你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可以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达成贸易协议，那就按照协议来。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8月1号我宣布你的关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谈判的伎俩啊，用设置一个期限的方式逼迫对方屈服啊，这样的话可以达成一个对我有利的一个协议。事实上川普政府整个三个月下来的贸易谈判基本上一无所获啊。7月9号是川普自己设定的谈判期限，结果啥都没有，啥没有那怎么办呢？眼看着期限就要到了，川普没办法拿到可以炫耀的谈判结果，他于是呢关税信函就出来了，关税信函施压，然后再把时间从7月9号推迟到8月1号啊，之前就是4月2号推迟到4月9号4月9号再推迟到7月9号，7月9号再推迟到8月1号，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啥都没得到，除了跟英国签的那个以外，英国那个签的也没有意义，基本上，因为英国本来就没有，美国跟英国之间不是那么重要的贸易协议啊。那这个伎俩，这个也不是很高明，因为不断的用这种推迟的方式施压，设定期限。然后啥都没有，谁没有人，没有人跪下，没有人跪下什么，我再推迟，一直是这样。所以呢，也看不到有什么，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屈服。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任何一个谈判代表都知道，最先屈服的那个人一定得到的一定是最差的结果。那我为什么先屈服？我就等等看呗，我就拖呗。所以呢，是最后是7月9号菲律宾、文莱6个国家拿到类似的关税通知啊。那么川普总统是7月9号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即便你没有收到啊，那你有可能会被征收 15% 到 20% 的关税，他连那封信都没空写，你说说看啊。那么面对川普政府这种，老实讲，这真是过家家式的谈判手法，各个国家反应不一样啊，有些很强硬，有些很纠缠啊，有些马上跟你谈等等啊。那么各个有一点是一样的，各个国家开始露曝光跟美国谈判的一些细节啊，就开始跑出来啊。那么一个是巴西是最严厉。巴西总川普总统是7月9号写信给巴西总统卢拉，通知对巴西的关税是 50% 啊。其中还说什么，说巴西对前总统 博索纳罗的调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猎巫行为啊，就是说，这是干涉内政嘛，干涉别的国家内政嘛，你用关税的方式来谈这个，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啊。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卢拉在金砖会议上讲过啊，这个可以用其他的货币进行交易，川普那根筋就挑动了川普的那根筋，所以川普就对巴西采取50%的关税啊。卢拉呢反应很强硬，他说巴西并不是没有美国就没办法生存啊，巴西会寻找其他的贸易伙伴。他说他还重新再讲一遍，他说要推动这个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取代美国美元的立场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美国的牛肉40%来自巴西啊，所以现在巴西你要加50%的牛肉意味着什么？牛肉进口商肯定是没有利润的啊。那牛肉进口商没有利润，那意味着什么？意味大家不进口巴西牛肉呗。但美国问题是美国的牛肉，美国的汉堡包就面临问题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亚洲，韩国面临着地缘政治和贸易利益的双重困境啊。路透社报道说，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高级官员是他们部长，应该是他们部长，他在谈到这个韩美贸易谈判的时候，他说在双方讨论船舶制造合作的时候，美国要求韩国在其他领域采取措施遏制中国，作为双方船舶合作的先决条件啊。那么路透社引述韩国官员说，韩美贸易谈判主要集中在非关税壁垒的问题上，因为美国跟韩国是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双方基本上是零关税啊。那么川普最新公布的对韩国的关税25%啊。那么韩国官员说，数字行业是当前韩美关税谈判的重点领域啊。这是韩国。印度在走一条不同的路径啊。那么知情人士说，美国正在和印度达成一个临时贸易协议啊，那么如果达成的话，关税可以降到20%以下啊，以之前是26%啊，那现在要降到20%临时关税。那么据透露，双方会以联合声明的方式，而不是关税信函的方式宣布这件事情。目的是为临时协议是为今年秋季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协议保留谈判空间啊。那这是印度。作为关税战的核心对手，中国针对川普的关税战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反击啊。这外交部长王毅7月10日在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明确指出，美国凭借一纸信函向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径，不会获得任何国家的认同。他强调，中方采取间接反制，不仅仅是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在维护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利益，并且愿意和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的体制啊。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啊。那么目前呢，中美双方呢处于休战状态，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暂定是30%。中国对美国的是10%啊。那么8月中旬到期，那除了特定的国家之外，川普政府对特定行业又实施的关税，比如说铁、钢铁、铝啊，这个关税达到50%啊。8月1日开始对铜进行50%的关税啊。同时呢，7月10日晚上宣布对加拿大在8月1日开始征收35%的关税啊。那么川普呢，作为美国总统，当然拥有巨大的资源啊，但是美国仍然是单一霸权啊。当他向全世界宣战的时候，这是谁干的事情？ 这是慈禧在125年前干的事情啊，美国总统不应该干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事情干成的，包括美国在内。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川普用这种号令天下的方式进行贸易谈判肯定是谈不下来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任何一个谈判代表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所以从你想一下，从2月1号开始到现在，整个白宫团队忙活了小半年时间，一事无成，这件事情一事无成。结果你看马斯克丢了吧，再丢，如果再丢一个贝森特，整个川普团队，白宫的川普团队就两个人能干事情，一个是马斯克，一个是贝森特，因为他们干成了事情，其他人都不行。如果川普这两个人都保不住，那他啥也别干啊，啥也别干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再讲讲，讲个简单的啊。我看到前天我看到有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长三角包租公谈失业和商业败落，主要是谈失业。知乎上有一个人问啊，2025年真实的失业率到底有多高，然后这个人就出来讲长三角写字楼包租公的回答，高赞，这个回答是高赞。他一条一条打，我就一条条，我整理了一下，梳理了一下文字啊，基本上就是原汁原味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发小跟我说他不做 SPA 了， SPA 就桑拿了啊，原因是做大活的降价了，去年600，今年400，大家知道什么叫大活吧？我就不说了啊，大家明白就行。就是桑拿的大活，大家知道是啥？他说去年600，今年400，为什么他不做 SPA 了？因为大活都降价了，他没法做了。他说去年我在知乎上看见有人说这个事儿，还觉得不可信，结果原来是真的啊。他说第一次看到地勤降价，大家知道什么叫地勤吗？啊，地勤就是航空公司的地勤啊。另外，空姐降得更狠，这都是黄色字眼啊。就懂得就懂，不懂的你就不用懂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一些高校的音乐老师，他说有一个老师是英皇博士毕业啊。那么是个女钢琴老师，去年呢她的课一堂课1500，今年没学生了啊，就找她问她能不能引荐一下艺考机构啊，她说跟艺考机构合作，她只收800，机构你随便加，加的都是机构的啊。那么艺考机构呢，以往就很喜欢跟这些老师合作，因为通常因为就是因为抽成高。推荐个学生去谈，然后就能抽成。然后他就去跑去问，他说找了一个杭州的艺考机构的老板跟他讲，问他要不要合作。老板跟他讲，往年呢可以招70-80个，今年只招了10来个，没法合作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学钢琴没人学了，钢琴已经没人学了啊。第三，55分流取消，换成了73分流。大家知道什么叫55分流吗？55分流就是高考、中考，初中升高中，原来是55分流啊，50%是升普通高中，50%升职业高中，叫55分流。现在55分流取消，73分流，70%升普通高中，30%升职业高中，为什么？职业高中没工作，没工作你让他别人55分流，那么大量的高中毕业生找不着工作，所以就干脆就73分流，减少去职高的学生，因为没有岗位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博士生今年扩招了3批啊。他说也就是说现在的就业问题已经到了要高校无限制的吸纳学生的地步。他说以前叫以工代赈，现在叫以学代赈。以学代赈这件事情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他说我考研究生那年，全国50万不到，研究生有50万不到。他说今年博士生快20万了。说现在家庭只但凡你要有钱，孩子智力正常，100%都能出博士。这话倒是没错，因为这现在比例这么高啊。第四，高端。高端餐饮现在在做饭盒摆摊儿。他说你以为他们是在放下身段自救吗？他说其实是老板怕员工闹事儿。所以呢用这个摆做饭盒摆摊儿，目的是磨这些员工的心气啊。磨着磨着磨光了，心气磨光了，房租合同到期了，这一切也就结束了。这是第四啊，这个我倒不觉得，我觉得他们就是想混一下，把时间混过去，希望还是有机会景气再恢复啊。我认为大部分是这么想，如果他觉得没戏了，他直接关掉就好了啊。这是第四、第五，他说茅台酒跌得一塌糊涂，做烟酒行业的也是赔得精光。他说茅台酒的暴跌说明什么？说明政商合作的项目很少。很少，政商合作的项目很少，说明什么？说明这些项目已经少到连官二代都吃不饱了。官二代吃不饱，那还有项目流出去吗？就没有项目流出去。没有项目流出去的话，那喝什么酒吃什么饭，对吧？我喝酒吃饭，那都是跑关系，跑关系是要拿项目的。你拿不到项，没有项目拿给我，那为什么要吃饭？要为什么喝茅台？逻辑就是这个逻辑。代表是什么？代表是基建行业。说基建行业原来养多少人啊？这个逻辑是对的，这个逻辑是非常对的。他说第六，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没有在2025年失业，或者达到失业的标准。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过得难一些，艰难了。没有失业，但是艰难了。这是第六、第七。他说呢，饭店的厨师呢走上了街头啊，高校的老师拍上了抖音，体育健将去工地搬砖啊，那个考研失败的大学生搞游戏搬砖啊。他说我在小红书上加了个群，叫什么？叫杭州打野群。这个哥们应该在杭州啊。他们这里面这些打野群里面的人天天采蘑菇钓鱼。他说这些人跟我一样，公司的效益跌了一半，但一样活着啊，无非是今年不买车而已啊，老婆的开支一分钱都没少。啥意思？就是这些有钱人啊，意思就是这些有钱人他只是他的利润少了啊，他并没有没饭吃啊，那老婆开支一分钱都不少，今年车就不买了。这是一个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们这个阶层的人的状态啊。这是第七、第八。他说失业的问题还没有传导到真正的底层。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你饭店的厨师走到了街头，那街头的厨师就撑不下去了啊。你四五线的小明星全国可飞，大家理解什么叫全国可飞？全国可飞就是全国可以飞到你那里去啊。那些假名媛就没有凯子可以钓了。那么高端的岗位减少了，那就会对下一级的岗位产生什么？产生冲击。那下一级的岗位产生冲击，又会对再下一级产生冲击。那最后一轮冲刷之后，最底层就彻底的失业。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很简单，费大厨他的服务员已经要求本科学历啊，现在高中老师的招聘青涩都是博士，就是这个概念，就这个一路冲刷下去。他是包租公嘛，他说他有写字楼物业，一个是 5A 一个是 6A 啊，那么都是写字楼啊，都是1/6层啊，房租去年降了30%，今年又降了20%，那降了超过一半了，他说两栋楼空置率，就他不是两个房子吗？空置率50%，两年前 控制率只25%啊。那么他说他的这个写字楼呢是地铁上盖，是最热门的写字楼，他还有50%的控制率，什么概念？大家可以理解，你就知道这个城市，他在哪里？他在杭州，杭州地铁上盖的写字楼控制率50%，那不是地铁上盖的写字楼，那控制多少啊？他说更夸张的是，上个月杭州商业拍卖，有人用不到一万块钱的价格拍了一个700平方写字楼一年的租约，就是700平方用不到10000块钱租一年时间，700平方，这夸张吗？非常夸张啊。第十，他说去年开始，长三角的高校每个高校现在都有春招跟秋招啊。他说春招秋招是什么？现在什么情况呢？长三角啊，讲的是长三角，他现在春招跟秋招都是那些外聘老师的公司，外聘老师比如说某某某老总在我们做兼职做教授，公司老总在我们做兼职教授，名片上好看一点，那就叫外聘老师。外聘老师的公司，或者他从我们系毕业的人，他外面有个小公司，哎，这个小公司用这个小公司的名义，或者用外聘老师公司名义，在学校里面支个摊儿，啥意思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摆个样子啊，撑撑场面。那你还能这些公司招人吗？肯定不招嘛，这就是忽悠的，都是忽悠的。基本上这十点，我们可以大致上可以看到这些中国市井中的败落啊，这种市井中的败落才是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败落啊。这个包租公看到的应该大部分是他的同温层啊，他的同温层的这个打野群是啥意思？就是躺平呗，躺平。最底层的败落，我认为他未必看得到。也不是说看不到，是他没感觉，他不觉得是问题。你想一下，他不一定看到那个叫什么清洁工拖欠了5个月工资、3个月工资，甚至清洁工被裁掉，他不一定有感觉。但是他那打野群里面的人，他有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经济问题对社会开始这种扭曲，社会的各种扭曲。那么继续下去，经济恶化继续下去，它会继续扭曲社会。最重要的扭曲是什么？经济衰退最重要的是扭曲人们的心灵啊，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好吧，那我们下面这今天主题就这样啊。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今天情况。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整个班20多号人，除了一半去读研究生，就只有3个人找到了工作。校招的时候发现，很多叫得上的大公司，今年居然完全不招应届生啊！官网的招聘职位是0。学校因为就业率太糟糕，已经开始动员学校留校读第二个学位，这还是超一线的城市的211，其他院校的就业率恐怕是不堪入目，是这样，拿都拿不出来啊。情况给王老师分享一下我们学校校招的情况。作为在某东北普通211的准大二学生，今年校招薪资普遍是4到8K， 要求加班，学校推荐是暑期实习，很多薪资只有2K， 甚至没有工资。比如有一个去鹤岗事业单位实习，没有工资，可能会有所谓的1000块钱优秀补贴，还卡鹤岗的籍贯啊，籍贯鹤岗才行啊。情况小舅啊，这个小舅在中国某科技业当高管。去年看完王老师的影片，就和他讨论过失业话题，真的就是事业季毕业季失业。他们公司去年开出20个职缺，光投简历就3000多份，真正来应聘的不到100人。 20个职缺还有12个走后门啊。情况我妹妹02年出生，现在出来找工作，坐标二线城市，工资竟然在2000上下，我当时都不敢相信，所以她完全躺平，因为上班反而亏钱，交通费、餐费啊，那一堆的钱啊，那2000块钱可能就是亏的啊。我女儿今年211大学研究生刚毕业，同门师兄姐妹只有一个找到工作，还是乡下的养鸡场，一名读了博士，其余皆没有找到工作。三方协议由导师出面找到签署合作方，再邮寄回来，不给学校交三方协议，不给发毕业证，这就是学校。中国的大学就是用这种方式，就用这种逼迫自己的学生弄虚作假的方式来拿到他们要的数字，骗人啊，就是这叫为人师表啊，为人师表。学校啊，他不是学生老师，是学校干这种事情啊。观点，经济的运转需要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社会经济体最基本所具备的司法独立，显然在一个公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是基本不可能的，所以才会有以刑化债、远洋捕捞这些奇葩事件啊。情况我是一个技工，在一线城市，工资2500多，额外有一些餐补、房补、绩效，综合5500不包吃住，其他全部靠加班，加班按2500基数算加班费，一个小时21，周末一小时28，吃饭时间不计算工资哦。那也是很紧张，在一线城市5500啊，那基本上没有个人时间了。情况95年211硕士毕业，三年疫情，医学类、药学类因为生病毕业休息了一阵，只有一年研发类技术岗的经验，失业三个月，技术销售战略岗的简历都得不到回复，薪资比18年砍了一半，很多企业公开表示30岁以内形象有要求，只招男性就挺难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王老师的频道真的好好，让脑子变得清醒和理性，感谢王老师，感谢你的支持啊，谢谢啊，希望你加油加油，不要放弃哦啊。情况我本科毕业于河南一所高校，就读于工科类专业，本院300人，考研率 70%，上岸将近100人，剩余200人，能称得上公司的工作就业人数预计是50-60人，其中50-60人，并且50-60人当中半年内择业失业的还有20人左右，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在做教培，真的太难，费劲巴拉，百万高考生好不容易上了一本，没有工作，我还有同学在酒店端盘子，现在啊，情况我现在是上海的大学生，就算是好大学，以后在上海工作还是很难的。上海聚集了全国各路精英，外地的聪明人、高学历的人都留下来发展工作，上海本地人就越来越难啊。本地跟外地互有优劣，互有优劣啊。情况作为2025年高中毕业生，我的补课老师也对我说过，他很担心我们这一届以后的未来就业情况，中国缺少骨干经济，加上现在如此萧条，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啊，是的啊，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说困难不是问题啊，苦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这种就是没有希望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希望，这是。而且你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末日感啊，这种末日感，惶惶不可终日的末日感。那以前其实生活很苦啊，物质匮乏，精神匮乏，都匮乏啊，你没几本书。我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两本科普书给我翻烂，这我相信我至少看了五年，这两本书看了五年，没有书看，没有书看，匮乏。但是你不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你给大家觉得惶惶不，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大家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情况别说国内研究生找不着工作，英国留学回来的研究生也找不着工作，也不能说找不到，那种三四千的是能找到，是找不到学科匹配的工资匹配的工作。而且现在全中国失业人口起码7亿，包括灵活就业的、做抖音的、送外卖的、跑滴滴的，还有摆摊的啊。情况我在一家中小制造业工作，疫情前800多人的规模，缩小到现在只有300人不到。办公室几年没招过人，反而裁了部分人。我相信只是国内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是的。情况我想补充一点，就业率只看985211其实不大对。交流过一家小工厂的经理，他说3000的文员能收到几百份简历，8000的操作工找不着人啊。专科就业率比985211可能要高很多，提前进入社会的中职高职可能工资比985211要高，一方面对工作有要求低，一方面有专业技能。你没搞清楚那个操作工作。很多很多技工那拿以前拿只拿8000，以前很多技工他拿几万块钱呢，很重要的。因为在一些工厂一些技工岗位，基本上没这些岗位的人这个工厂基本上不用，你比如做模具啊，做数控机床那些岗位，你没有这些人你整个工厂都不用干了，所以那些岗位工资很高的，不是8000的操作工的问题啊，是一些专门的定岗的岗位，他们的工资本来就是很高的啊，本来就是很高的。坐标杭州，网约车司机。所以你现在你说要讲用拿这个来算的话，那你要把普通的高校的就业情况再捋一下，你看看得多少，那更多，那失业的情况那更不用说，那基本上我估计很多，比如说一本二本但三四本的那些本他们都在干嘛，可能都在跑的送外卖跑滴滴啊，对吗？所以你说拿职高来比，职高为什么他要73分流，原来是55分流，50%去职高，50%去什么？去普通高中。现在73分流，70%去普通高中，30%去职高，说明什么？职高工作不好找，对吗？你职高都不好找，你这个专科好找吗？专科就更不好找，对吗？越往上岗位越少啊，所以你的消息是不对的。你如果你要把这部分捞进来一起算的话，应该是就业率更低才是啊。坐标杭州，网约车司机，以前是接2.51公里的单，现在是1.3的单子都被人抢。过了早高峰，很多网约车就在路边等单，可是新闻上还在吹单子停不下来。OK， 观点从5年前我就不卷娃，只卷自己。卷娃的结果肉眼可见的痛苦和悲催啊，卷自己至少还有希望，让娃有个快乐的童年比啥都重要。快乐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快乐，娃的快乐是建立在家庭幸福的基础上。你说娃快乐不是说他要什么给什么就娃快乐，不让他读书天天玩就玩快乐，不是的。你家的孩子要快乐，就是这个家庭要幸福，你跟你太太要幸福，他就快乐啊。成长是儿童应该有的这个童年，他的童年应该是个成长的过程啊，是全面发展的过程，是家庭幸福下的快乐，而不仅仅是说我卷，他要啥给啥，那不行，那就是 那也是不对，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不对啊。观点：大学生找不着工作，非大学生更找不着工作，结果就是继续卷，直至灭亡。在没有选举能换政府改政策的国家，基本上就死棋了啊。情况：某一新一线城市，以前终端服务6米起步，现在4米就可以了，低端服务2-3米都有。啥意思？没看懂。终端服务6米是啥意思？6米起步，没看懂啊。你给我讲，详细讲一下呗啊。观点：教育产业化的后果是为了赚钱就扩大招生。中国没有教育产业化，教育没有产业化啊，没有产业化。赚钱是顺便的啊，主要还是洗脑啊。用垄断的方式收钱，他根本没有，中国的教育没有产业化。开放了一些这个民营学校，现在又在收，又在往回收啊。一些比较好的民办学校把他们折腾毁掉啊，就是现在就干这种事情啊。情况：本人北京学院路某211本科学院路 OK， 22年毕业，已经在朝阳区干保安3年了。学院路我怎么这么耳熟，海淀的吧。某一线城市211院校某双一流专业应届毕业生专硕表示，班里发的毕业生去向登记表可以看到，看得很清楚。截止上个月，我们专业平均下来一个班签约就业的也就10个人左右，通常一个班60-70人啊。 OK， 几月份了？7月份了。情况：高校学生就业其实还是老问题，专业产出和社会需求不匹配。我合作的高校化学专业的就业率在90%以上。讲这种话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报社进来的全部都是新闻专业吗？当然不是，有中文系，有历史系，有政治系，理解吗？专业要匹配，当然要匹配。关键是什么？只要有岗位就能匹配啊！你没有岗位，讲什么匹配都是胡扯啊！教育会不会教育跟社会需求错配？有的，一定会有，永远都会有错配。美国的高校也有错配，但是错配之下，他会慢慢的自己纠正，这个不是问题，这不会有问题啊，这不会有问题。主要的是没岗位啊，错什么配？100个人只有一个岗位，你怎么错配啊？没有错配的问题。情况：以前高校做过关于学生的行政工作，有一项就是统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上面要求除去继续深造的，必须100%就业。然后离谱的就开始了，有一个孩子想 gap 一年，刷语言成绩冲更好的海外校院校，非得给别人安排一个工作。但是人家就是想专心复习不找工作，结果就是最后发现人家在闲鱼上卖过二手，就算有就业，这个活真的是太尴尬了。我妈从小就教我不要说谎，我实在忍不了，已经离职了。 OK， 我是25届工科毕业生，找不着工作，在广州深圳这种一线城市，大把月薪2-3千的工资，2-3千工资的公司基本上就是免费劳动力啊，感觉未来几十年一点希望都没有。而国内还时不时的大力宣传各种突破，拜托，我连生存都是问题，你们这些突破能让我吃上饭吗？问的好吧，灵魂拷问呢。情况：我是23年医学院本科毕业，现在没有找到工作，靠公益性岗位和见习岗位赚点钱。王老师说的我觉得挺对的，起码我身边的情况是说中了，再高深了我也不懂。我一个学医的，除了去医院卫生院这种医疗机构，再不知道能去哪里工作，每次招就招1-2个人，报就能报下几十个人，我每次都考差一点，不是你差一点，全部都差一点，就是那个安排好的那个正好啊。 情况我们家附近地摊营业者中大概有 30% 是大学模样的年轻人，但多数都是但最让我吃惊的是，在主要酒楼门前待驾的现在居然也有很多学生模样的人，应该都是我们这里唯一一所大学的学生啊。观点：河南大学曾经是河南最好的大学，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河南大学也想搬到台湾，结果内部矛盾没跑成，结果共产党把河南大学拆分的支离破碎，河南的学子也真不容易。共产党说建国的时候一穷二白，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好学校都被他们拆分坏了，那多了去了。中央大学，你现在南京大学你多厉害，很厉害的，中国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学。那个时候说中国一穷二白，共产党骗人的，那个时候中国根本不是一穷二白的国家，胡说，是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了一穷二白的国家，记住了这一条啊。中国飞机大炮都能造，中国那个时候飞机大炮都能造，有金融中心，有制造业，我们回头讲吧，以后我们跟大家讲讲啊。情况：苏州园区有楼盘，高峰期4.5万到5万，跌到现在2万左右，还好吧？腰斩啊！那我看你更离谱的，跌的很多房东都要绝望，房子卖了还不够还贷款，资不抵债，还要清银行的钱，这不是现在才发生，5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啊！观点：银行、地产、政府相互保护，导致整个资金链中只有买房的人民不能违约。谁让你去坚持供楼了？你可以不供楼的呀，啊，你可以不供楼的呀，你不跟他拼怎么行？对吗？啊，那要拼的呀。为什么要拼？利益在里头啊。你的利益在里头，你都不拼，那就有什么话讲呢？对吗？所以你就不违约呗啊。这个我们以前节目中讲过很多次。所有的这一切当中，你也可以不用遵守合同的，而且他违约先的，你为什么要供楼呢？2021年因为要结婚，在昆山买了一套房，毛坯130万。装修15万，中介费5万，总共150万。现在小区同户型挂70多万，实际成交70万不到啊。观点：王老师今天科普了很多内容。OK， 今天大家愿意问这么多问题吗？啊，OK， 好吧。观点：这年头说白了就是活着而已。东方就是党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了，西方就是被 Top 7的公司全部拿走了。啥意思？没看懂。东方啥意思？观点：在中国，残疾人也被纳入失业范围，就是为了给共产党扛着就业率，都被强制缴纳灵活就业保险。中国的户口制度分为农村和城镇，农民的待遇更惨。农民没有户口，农民户口都没有啊。坐标北京房山郊区。前段时间村市场里面开了一家蜜雪冰城，店员4个小孩刚毕业，跟他们聊天说是4个人从家里凑了20万，一人出5万开的店，人流不高，周围都是小区，估计回本很难。最怕就是这么，那最怕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失业了不行，找不着工作，凑点钱搞个小买卖，这就完蛋，最完蛋就是这个事情。大学找不着工作，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凑点钱搞个小买卖，保证你后悔啊！千万别干这样的事情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卢比奥最近的表现？他会是个潜在的亲共分子吗？亲共分子我觉得不是。你看一下他当参议员的时候，他肯定不是个亲共分子。他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参议员卢比奥。现在国务卿卢比奥显然和以前参议员卢比奥有巨大的区别，但是我不相信他是个亲共分子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是美国国务卿，他怎么可能亲共，对吗？啊，他应该是代表美国利益啊，代表美国的全球利益啊。 提问我刚查看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相关内容，发现他多年来对中国相当友好，啥意思？他是个怎样的首相？他是个怎样的首相？他就是走中间路线的那个首相，你去查一下中间路线是什么，好不好？啊，你这什么样的首相？这个应该，你要不问我对他的评价，要么这种谷歌可以查到的问题，不要问我，好不好？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省点时间啊，因为现在人类的社会已经进化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就是我们不用把知识存在脑子里，我们在脑子里存在的是什么？支点、节点啊，这是各个关联性的节点就够了。知识存在网上，一秒钟就可以查出来，所以不用背诵，背诵没有意义，不要浪费时间啊。好吧，好，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菲利普彭，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